好，请合掌。南无摩诃毗卢遮那佛。
南无摩诃毗卢遮那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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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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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请拿起《大日经书》。上次讲到25页，这次继续讲。倒数1、2、3、4第五行。执金刚对金刚智慧门降伏方便，普贤对如如法身门集斋方便，观音对莲花三昧门增益方便。举此三点，则无量不思议妙用皆已设在其中。执金刚就是指金刚是体了啊，那这对他的金刚智慧门用啊，那这个表示这个降伏方便啊，表示表显啊，降伏方便，那降伏就是调伏。这个在密教里面称为教令轮。这个教令轮什么意思呢？这个令啊，就是敕令。敕令就有点像，就是像这个国家的法令啊，那个令一样啊。那这个用国家这种世间法来讲，就是强制执行法。就是教令轮，就好像你这个不缴税啊，然后这个就把你的那个房子给封掉啊，那个就强制执行，而且要叫你也搬走，警察来就把你驱逐出去啊，这是教令轮啊。或者把你的这个店这个封起来啊，称为假扣押啊。那这个教令轮也是这样子，如来的教令轮就是金刚啊，金刚明王啊，执持如来法教的敕令啊，然后强制执行啊，那这都是金刚法啊，那降伏报恶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知道啊，这个说执金刚对金刚智慧门啊，你这个金刚哈，除了是那个韦陀菩萨拿来那个杵叫做金刚杵以外呢，你还要想到这个杵是现出来的相，相那个杵就是什么调伏的，那个金刚杵像什么的，像警察拿的那个警棍，警棍是他们那个叫什么警察什么要防止暴力那个叫什么再讲一次，镇暴警察用的那个警棍，那就是金刚杵，就是佛法的金刚杵，就打坏人用的了，这样的。但打坏人可能会头破血流，但是不能打死，这样的。不过这个是世间的警察 可以打人，如果你犯法可以打你，但是不能打死。可是在佛法里面呢就不一样，你若越坏他就打得越凶，那甚至就把你打死。因为打死嘛，那个是假死，因为打得烦恼死，虚拟法身活，就你的烦恼太大了，已经无药可治了，那除非就把他打死，打死了，然后因为烦恼都死光了，就剩下法身了，是这个意思。所以置之死地而后生啊，所以你如果实在你这个人实在是坏透了，那就把他打死啊，然后才能够活起来。好，所以你这个要这个金刚啊，我刚刚讲它这不是金刚智慧门吗？这个金刚你要想到金刚经那个金刚，你有没有联想到？大概通常没有想到，对不对？那个你想到金刚只想到那个密教那个很凶恶的那个金刚，对啊，但是很少想到是金刚般若那个金刚，金刚经的，那为什么密教的那个金刚明王跟那个金刚般若的那个金刚有关系呢？那就这么说，他为什么能够这么凶？为什么凶得起来？我问你，为什么凶得起来？因为他有般若大智，他是以般若大智来打你的。那如果没有这样的般若大智，他就没有办法打你，你知道吗？那怎么说呢？比如说这个佛法里面有两门嘛，佛教化众生有两种方法，有两种门啊。第一个是悲门，悲门如母，好像母亲一样苦口婆心的好说歹劝呢， 对，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可是劝了半天你都不听，那个时候要现出如父的这个金刚门啊，棒喝鞭策，棒喝鞭策，乃至于祭起这个降魔宝剑，一剑就把你砍了。你这么烂这么坏，不一剑杀了干什么呢？还让你活在世上，多造恶，对不对？多害人，那自己也受苦，干脆就一刀把你给了结了。OK， 那所以那个一刀了结，就是把你的恶心给除掉，除了你的恶心，然后除了恶心就剩下善心了，就善心就升起了，这样啊，就像降三世明王啊，这个左脚踏这个大自在天，右脚踏这个自在天后，然后用力一踹，两个都死掉了。他在哪里？他在脖子上。然后用力一踹，这个天王天后都死掉了。为什么天王天后呢？因为这个是一对啊，对不对？一对这个造恶的人啊，互相辅相成啊，造种种恶啊，大自在天呢，表示说他是王嘛，所以他就肆无忌惮的，就是光明正大的造恶，表示这光明正大造恶。那天后呢，就是在后面这鼓动啊，所以是在后面鼓动的，乃至于即使天王不想造恶，但是被那个天后 这枕边细语啊，哎，然后就鼓动他，说搜索他，哎，唆使他去造恶。所以众生就有这样子的。那什么叫做光明正大的造恶呢？也就是说造恶的时候啊，有种种的理由，种种光冕堂皇的理由，嗯，这就是大自在天啊。那偷偷的造恶的，那就是大自在天后啊。那这个背地里的种种贪爱嗔恨的因来造恶的，那就是大自在天后造恶啊。那甚至于自己都不是很明了，然后这个背地里的因呢，不是很明白的因呢，又把它包装，找出合理化的借口，堂而皇之的造恶，那就变成大自在天王。然后因为是天王，所以他就自在了。于什么自在？于恶自在。他做恶事很自在。那这就是魔王了，好吧？所以只有金刚明王以金刚波若大智，所以心无所谓啊，心无所谓，无所以无所得故，无有不为恐惧，对不对？以无所得，以金刚波若无所得故，无有不为恐惧。所以降服一切魔君，所以能断一切恶，这样。你如果有所得，就有所顾忌。所以，像母亲呢，她就有所顾忌啊，对不对？她顶多是用骂的，但是不会用打的，对。不过现在的不一样，现在都是妈妈在打人。老爸都是当好人这样的，所以就是母亲当就是做黑脸，然后老爸当白脸这样的，所以这个世间就现在都颠倒了嘛，所以这个智呢就是威猛的啊，悲门呢就慈祥的这样的，那慈祥的就是转正法轮啊。正法轮，智门调伏门就是教令轮，看你要不要听，你不听的话，强制执行，打，然后不听呢，再不听，打死，这叫教令轮，这就是金刚明王。因为他有金刚波罗大智为他所依，所以无有恐怖，他把你打死都不怕。所以你看看，你这样一听，对于这密法跟显教是合在一起的，这互为表里，然后你也对这个金刚明王也不是那么神秘了，对不对？就很亲切了，是不是好，往下看。普贤对如如法身那这个一般讲的普贤呢是转正法轮。正法轮的意思就好好的跟你说这样的叫正法轮。那习斋方便因为如来的一切正法可以习众生的生死灾，这习灾是习生死轮回之灾。所以一般学密教都没有搞清楚，然后一讲到习灾，那就讲到这个世间的这些车祸啊地震啊什么，这些不是佛教我们密教，当然也可以习这些灾， 可是那不是佛的本意。就好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求财得财啊，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啊，求宝得宝。可是那不是观世音菩萨的本意，观世音菩萨的本意还是在后面的，什么呢？因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之说法，这才是观世音菩萨的本意，对。因以天王身而得度者，则现天王身而为之说法；因以声闻身而得度者，则现声闻而为之说法，对不对？所以为之说法是什么？为之说法令他信解开悟，因此而得度，因此而这个入菩提。所以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本意不是叫你说只向他求财得财，求男得男，求女得女，不是，那只是一个方便啊，令你欢喜这样子，然后令你满意，你满意以后就比较会无所求啊，比较让你觉得你的生活这个人生里面比较没有缺少什么，或是没有缺憾这样子啊。但是并不是希望你一直在那边求这些东西，结果你求男得到了又在求女，求女得到了又那要养这一对男女，又要求财然后求财求了以后，那求财以后又求生做生意成功这样的啊。所以这个不是观世音菩萨的本意啊。所以菩萨以这个慈悲故，令你这个满足你的欲望，合理的欲望，合法的欲望，在世间上世间法上合法的欲望，但是不希望你一直都是这样求，这样，这只是开个方便门，是什么门？不是大门，这是小门，开个小门让你钻进来。那进来以后你我眼睛咕噜咕噜咕噜到处看，哎，这个到了佛法里面有什么可以求啊，然后就求了，你就偷偷的就夹着跑啊，跑了以后哪有会想到菩萨的慈悲，就好好修行，应该是这样子。不能说二度再钻进来又要求这样的，又要从那个小门进来，所以不要走小门，不要走侧门啊，接着就应该走大门了，那大门就真正入门了，否则你老是走小门的，东求西求的，那一直都是门外行，都是佛法的门外汉，都不是，然后一下求这个，一下求那个，一下求自己，然后一下求儿子，一下又求老公，然后，或是求老爹啊。乃至于爷爷啊，孙子，求个没完啦，对，那样永远也是走小门的，好吧？所以小门走久了，应该换走点大门吧？啊，这样子，大门是大道才通大门呢，是不是？所以走大道，大道是什么？菩提道。无上菩提道，小门是什么？小门是生死道，求生死的欲足啊，欲足。所以很多人学密教，为什么要学密教？你看密教又有习斋，又可以增益。习斋就是消灾嘛，一天到晚消灾，然后求。师父加持啊，阿舍利加持啊，习斋啊，然后增益就是什么？就是增加财宝啊，发财啊，然后这个天子天孙啊，这样子， 对了，天子完了还不行，还要天孙呢，你知道吗？孩子长大还希望他儿子赶快讨一个好老婆啊，然后再求，孩子有好老婆的姻缘啊，或是好老公的姻缘。那好老公姻缘好，菩萨满足你了，接着又求说，他们两个赶快生个孩子，好让我有孙子抱抱这样子。然后孙子抱到了，菩萨又满足你了，就希望这孩子赶快长大，长大以后又功课好，好，功课好了，这个初中、高中、大学毕业了，又求，就次第求嘛，对不对？这个，不是次第修，是次第求啊，然后又接着又求，这孙子呢又能够找到好工作，然后找到了好老婆或是好老公，没完，对不对？没完，所以这些都是小门啊，求小事情的，不只是还不能算小道啊，所以我说小门呢，应该是讲后门才对，这走佛法的后门，但是这后门是这个菩萨的方便开的一个门，让你有机会到佛法中去探一探头，这样的，探一探头，然后东求求西求求这样的，然后皆让你包君满意这样子，可是你满意啊，你那个欲望无穷啊，永远也不满。一般人学密法都知道说，这有四大法，密教四大法，四大成就，也就是所谓的四悉地，有这四悉地。四悉地，悉地就是成就的意思。那如果以我们凡夫来讲，那就表示说菩萨有四种成就法啊，那而能够让我得到这四种成就啊，但是一般就都错解了，以为习灾就是习这个天灾地变啊，或是车祸啊等等灾难啊，那些外灾，只习外灾啊。然后争议也是争议外在的东西，种种财产啊、子女啊等等啊，职位啊、权位啊这些争议啊，是那尤其又这个经这个密教的经典里面也是讲这个讲神咒的时候，就说都有这些灵验呐，对不对？那就很高兴，就很喜欢学密教啊，因为可以求这些，而且很灵验啊。然后敬爱呢，敬爱就是说，比如说夫妻能相亲相爱啊，然后子女跟子女能够相亲相爱啊，这些都是外法啊。但当然呢，这个咒经里面也是这样写，可是它真正的意义不是这些。然后条幅呢，这个是你喜欢的人就修敬爱法，然后能够眷属互相敬爱啊，或和乐啊。然后调伏那是你讨厌的人的话，你修调伏法整他这样的，这都不是佛法，你那样的话变成外道法，你知道吧？那这个藏密里面讲，他讲的更可怕了，习真怀珠，就这个珠啊就很可怕啊，但是我这个如来正统密教不讲诸法，而是讲降伏法或是调伏法。你看到这个诸法就感觉好像刀光血影这样子啊，然后还有古代就是那外道那种咒术啊，可以咒主人啊，然后弄个假人啊，然后用针给你插啊，对不对？等等，你看《三国演义》里面也有这种东西嘛，啊，但那个都是外法。那我现在跟你宣说， 以前讲过，这次再详再稍微讲一下。这习灾是习什么灾？习生死轮回之灾，这是才是众生的最大的灾难，也就是轮回之灾，啊，生死轮回之灾。习灾是习什么呢？这是了义的，啊，这是究竟的，啊，所以修行不要依不了义，要依了义。可是为什么佛还是常常说一些不了义的？因为众生不堪摄受的关系，不堪忍受。你一下就跟他讲这么高的法，他觉得他不能受用，他觉得离得很远，他就不想亲近，他也不想学，他就看到眼前的东西，他就在追求眼前的现世的，啊，所以那。但是佛为了慈悲也讲一些现世的利益，啊，可是那个不是了义的。那你看看，我现在举《地藏经》，《地藏经》多半讲的都是权法，但是它28种利益里面，最后一个是实法，究竟菩提，有没有？哎。其他27个全都是方便接引，为什么？因为你有那种需要，有那种需求，有那种欲望，所以先满足你的欲望，最后接引你入菩提。可是你不要把前面的27种货都买了，然后最后一样你不买，就回去了。你说啊，我都有了，我这个 shopping 到此为止，只买了27种利益回去，最后一种是不求的，啊，那么所以全法实法的分别在哪里？昨天讲，上次讲，星期三讲啊，说第一个讲真如本性佛性的，那要你去信解悟入真如本性佛性的，这就是实法。啊，那不讲这个的，啊，那就是权法。所以地藏法门里面也有权法，也有实法，但实法很少，就一点点，就一点点，一点点到什么地步？点到为止。对，他没有去发挥这个东西，所以是有，所以地藏法门是方便接引门。啊，那这个，所以那再进一步讲，又讲真如本性佛性乃至于菩提成菩提的啊，那这个要大家要众生成菩提的，以那个为着眼点，以那个为要旨的啊，为主旨的那个就是实法。那如果不是以那个为主旨的，那就不是实法，那就是权法，这样的。所以，因此净土法门它主要，它不是要你，其他的大部分都是讲要你发无上菩提心，而且现在就开始修，不是以后再说。对，那净土法门就不是这样子，因为根基未熟，所以就，先往生净土，以后再说吧。delay 一下，因为什么？佛法太深太高了，受不了，如果你没有大的根器，那受不了，所以就慢慢接引。所以那个就是所谓这黄伯大师所谓的教化接引门，这样的。好，所以你学佛要懂得会分辨啊。但是并不是说教化接引就不好，那是看根器了，看根基啊，你对基就好，不对基就不好。那譬如说你这个开始学佛的时候根基很差，然后什么也不懂，然后虽然也喊成佛，但是都是喊假的，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就用地藏法门消你的业障， 那这个是实际的啊，要不然你光喊也没用啊。你所谓开示悟入，你也不能悟也不能入，那有什么办法？光是用喊的也没用，所以要脚踏实地的去做。那个脚踏实地的那个比较基础的，那就是教化门，就是接引门，这样的话，所以等于是初级的这样的，入门的初级的，那初级的，可是初级也是很重要，对不对？初级是根基嘛，对不对？然后这个讲真如法、真如啊、佛性啊等等，这个都是究竟门，所以那种经教也都比较深，是不是这样的？都很深，不是一般人你说文字看得懂就能懂了，没有。对，那相对的就是说全教的文字上也跟义理上也都比较浅一点，虽然是这样子啊，但是你如果没有开窍的话，连那个全教的经典你还是看不懂，也是看得雾煞煞的，你知道吧？糊里糊涂的。不要说别人，我自己在读高中大学的时候就看佛经，连阿弥陀经也不是很了解。后来就了解了，对不对？哈，那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不了解。我看了一本那个黄志海居士写的那个《阿弥陀经白话解释》，然后也跟着他那个解释去研究啊，然后就懂啊，好像懂也好像不懂，然后还跟他，我还记得很清楚，跟他这个的解释的书里面去计算那个节。看一节是到底是多少年，嚯，还算得很高兴呢，你知道？那我告诉你，那个节是多少年？节就是很久很久很久的时间，就这样的比喻是这样子而已啦。那你要去算多少时间呢？也可以算啊。那依印度的那个数学以及这个他们的传统啊、信仰啊，是可以算的，但是也没有一定的说一定是代表多少多少，等于啊，不是代表等于多少年，是没有的事，因为有很多种解释法，你知道吧？但是你如果还没有开窍的时候，你就会去算那个，而且算得很高兴，但是越算越糊涂，因为这个有这种算法，又有另外一种算法，你知道？那我告诉你。这如佛在解释说一劫有多久啊？他说有一块大石头，那有一个人拿了一件衣服啊外套，然后100年去扶那一个石头一下，就去这样子这样把它抹一下，就然后这个100年才抹一次。然后抹到怎么样？抹到那一颗石头，因为被你抹的关系啊，所以啊，那个石头就渐渐剥落了，对哈，渐渐剥落，一直到那颗石头没有了，这算一劫。那这可以算吗？根本几乎是因为你那个衣服是软的，石头是硬的，那你一而且不是天天去抹，不是一天抹500遍或是5万遍，对不对？你是100年才抹一遍，然后抹到那一颗石头变成粉了。你看这多久？所以这可以说等于是就是一个，我跟你讲，依波诺的，我现在是依波诺依法性的那个角度来看，不是依相来看哈。那个所谓的劫是一个比喻词了。就说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的时间这样子，这叫一劫。那你说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10劫，那10劫是多久呢？那就我刚讲了，很久很久很久再乘10次方就对了。那这个地藏菩萨住十地也是10劫了，对不对？一劫还是10劫？我记得是10劫。地藏菩萨是十地菩萨嘛？对，他 他成为十地菩萨的时候已经十劫了，所以他度了无量的众生了，都成佛了，他自己还是菩萨，所以他成十地菩萨多久了？很久很久很久，不得了的久，对不对？就这样子而已嘛。所以就如果你学佛法，就是必须要有那个相中的知识，但是也要有相中的知识啊，比较确实的一点的，但是不要去记着那一些东西，还要有信中的那个心胸，那这样子你才能够这个性相都圆融，所以没有抵触，不会抵触，那然后你如果看到有一本书说这个一劫等于是多少年的结果呢，算出来跟另外一本书讲的不一样，或是哪一本经这另外一本经典讲的不一样，那你就觉得说怎么会不一样呢，那你就要有信中的这一种根基，一种这种角度来看看这些事情，好吧。这印度人的智慧哦是很特殊很奇怪的，你看我们那个中文的那个数目字已经很不得了了，个十百千万啊，亿十亿啊，然后亿然后兆，对不对？这已经很不得了了。那这个印度的那个这个数字有多少呢？我不知道有多少，很多就是了。这个你写完，你可以那个全部都把它列出来，是不是一整页？那个《楞伽经》里面有，那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背啊。可是背了也不会有什么，增加什么智慧，唯一可以的就是说你可以秀给人家看，说我懂这些，把人家唬得一愣一愣的这样的，好。所以这个习灾是第一个是习生死轮回之灾，第二个是习三毒之灾，这远的习生死轮回之灾，近的习现身的三毒之灾。因为自心的三毒天天都在让我们受灾殃嘛，所以要习三毒之灾。增益呢就增进白法，白法就是佛法的佛法，指佛法就是好的法啊。当然最究竟是指佛的法，那世间的好的法也可以称为白法。然后增进法财，增长善根福德，这叫做增益。密教的敬爱法是让你能够敬佛爱众，敬爱三宝、父母师长及一切友情。那怎么能够敬因为你持咒的关系，那所以能够让你心中生出这种敬爱法。那所以这个敬爱法不是说你看上一个女孩子，然后你念那个咒就可以让那个女孩子来爱你这样子。但是一般解释是这样子，或者说你爱上某一个男孩子，然后但是那个男孩子又不理你，于是你就去请上师帮你修那个敬爱法，然后把你们撮合撮合，不是这样子啦，要不然那个上司就变成看低锅呀，千猪哥知道吗？这个台湾人知道了，就没说了那个是我想大陆也是有的，就是说以前人不是养猪养牛吗那养尤其是养猪的那为了要让他的猪能够长得好所以呢 还有那个，因为通常的那个公猪啊，这个早早就把它阉了，对不对？为什么要把它阉呢？因为阉了以后哦，它会长得比较好，它没有那个男性哈、阳性的那个特征啊，会长得比较肥啊、那所以呢，就变成缺少那个公猪了，对不对？啊、那都变猪公了，而不是公猪。缺少公猪，然后这个母猪要交配呢，就要找个好亲家，对不对？啊、那就有人哦，专门养那个公猪哈、那养得很壮啊，那种啊种很好，然后就他的生意就是，牵着那一头猪啊，然后去给这个农家有母猪的，想要生小猪的，就让他交配，啊、那个人呢就叫牵猪哥的啊。因为他牵猪哥去给猪妹交配，这样的叫牵猪哥，所以就是做媒人的啦，给猪哥猪妹做媒人的，那叫可是那个敬爱法，佛法的敬爱法不是牵猪哥用，你知道吗？不是给那个这个男女牵猪哥的那是什么？那就是让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亲相爱，互相敬爱。那因为你持咒的关系啊，依这个咒的加持力啊，而能够速除我相贪爱。因为你不贪爱我相，也就是不自我中心啊，不贪爱自我啊，所以你才能够敬爱他人，是吧？所以这叫争议。不，这叫敬爱啊！好，休息一下。